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3月5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中贸易谈判近期或者有重大宣布。北京称中美贸易磋商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展开广泛的调查。中国军费今年增长 7.5%， 透明度继续受质疑。中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与美国硅谷竞争，分析人士说该计划的可能性和挑战既具有挑战性亦充满希望。欧洲企业战略咨询公司合伙人徐俊说，
We just don't know, well, whether how effective the grand top-down grand plan will.
徐俊话：佢哋唔知道从上而下嘅呢项宏伟计划喺指导好多城市层面嘅独立发展力量协调同成功方面效果将会如何。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节目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同中国的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乐观。这一项的谈判旨在是取消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蓬佩奥星期一在爱华州的德梅恩市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直到结束才是真的结束，但是谈判已经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他是认为很有希望在未来的几日或者是几个星期里面会有重要的宣布。另外，美国最高外交官在爱华州同当地人讨论促进美国经济利益，亦是美国出口的外交努力。该个州的农民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严重打击。蓬佩奥在广播电台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决心为爱华州的农民争取公平的机会，通过向中国的出售产品来阻止中国人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剥夺他们的竞争能力。自从去年北京对美国农产品征收关税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幅减少，爱华州农民主要对中国出口油脂以及是谷物，他们在这方面的损失最严重。蓬佩奥前往爱华州的几日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立即对美国农产品取消关税。特朗普在3月1号的推文当中表示，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他已经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对美国农产品征收关税，他还宣布推迟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的峰会可能会在3月27号左右举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较早之前，美国政府高官系亦都表示有关谈判进展良好。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星期二在出席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美贸易磋商富有成效，经过90日的磋商，双方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而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他说双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双向而行，共同努力。而在同一日，路透社引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的讲话，在开放金融业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绝对能够达成协议。他说虽然目前双方仲系有一小嘅分歧，但系问题唔大。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系星期一对特朗普总统开展广泛嘅调查，内容包括2016年竞选活动、个人商业行为、政权过渡，以及系就任总统之后是否阻碍对佢进行嘅司法调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向同特朗普有牵连嘅81个人同机构发出咗信函，要求响两个星期内提供涉及特朗普总统好多活动嘅文件。委员会表示，除了阻碍司法的调查重点以外，委员会还将会检查特朗普执政两年多以来是否存在着公共腐败以及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委员会主席纳德勒是宣布调查的时候是表示，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get whatever evidence.We are starting this investigation.
纳德勒表示，他们将会竭尽所能获得任何的证据，正在是开始这一项的调查。他还说，过去几年特朗普总统几乎每日都对他们的基本法律操守以及宪法规章的准则进行攻击，而且逃避了问责。特朗普长时间以来都否认他在竞选期间以及是执政之后存在着通俄。 特朗普星期一在回答纳德勒的调查问题时候就说，
I cooperate all the time with everybody. And you know the beautiful thing? No collusion.
特朗普表示他会在任何时候都跟任何人进行合作。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美好的，他是没有勾结，这些完全是骗告。白宫表示白宫律师和白宫有关的官员将会审议司法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要求，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回应。除了白宫以外，司法委员会还将会向司法部、高级竞选官员、特朗普组织以及特朗普的两个儿子发出了要求提供文件的信函。中国政府宣布2019年国防开支将会比前一年增长 7.5%， 超过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第十三届中国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星期二在开幕时候公布的政府预算报告当中显示，今年的国防开支将会达到189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是1780亿美元。外界一般认为中国实际的军事开支可能是高于政府公开的国防预算金额。中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说，今年的国防预算将会重点支持国防以及军队的改革，全面推动国防以及军队现代的建设。中国每年一度的国防开支预告一直是受到各方广泛的关注，各国试图从中了解中国战略意图的变化以及发展。在加拿大和中国关系因为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案日趋紧张对立的时候，作为全球最大油菜籽进口国的中国近日取消了加拿大最大的一家农业公司向中国出口油菜籽的注册。虽然目前暂时不清楚原因，此举被怀疑是中国进一步向加拿大进行报复。据路透社在3月5号的报道，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3月1号公布的获准对华出口企业名单，中国已经取消了加拿大农业公司理查森国际有限公司向中国出口油菜籽的注册。这个名录是1月14号公布文件修改版，理查森国际备注栏当中写话，油菜籽出口注册已经是取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讲讲华为案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高官孟晚舟引渡听证将于本星期举行，美中两国元首最后敲定双边贸易协议的峰会亦定于3月27号在马拉亚哥举行。有美国专家认为习近平肯定会在峰会上提出华为案，而特朗普总统如何回应将使他面临比半年前解决中兴公司案更为棘手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曾经担任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的温迪·卡特勒说，首先反对特朗普政府使用应对中兴公司的办法来到解决华为问题的声浪已经出现，如果特朗普真的用华为换取贸易协议，将会遭受到国会强烈的反弹。去年5月特朗普总统在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宣布，将会帮助因为受美国禁止出口零部件而处于困境之中的中兴公司迅速恢复业务。卡特勒又表示，将司法问题和贸易问题分开是重要的原则。他说，特朗普政府在任何美中贸易问题之中总是谈论执法的重要性，同样理由亦都应该适用于对华为问题的执法，因此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他认为，如果政府或者特朗普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上面表现出任何的灵活性，他将会面临强烈的反弹。在2月23号，正当美国舆论预计总统会签署全面禁止中国电信设备进入美国移动通讯网络的行政命令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将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有国际媒体解读，特朗普似乎表明他不愿意签署全面禁止华为的政令，以便推进美中达成贸易协议。香港金融服务公司魏豪研究咨询机构负责人葛魏豪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插手孟晚舟案会非常冒险，但是仍有可能就对华为的制裁或者控制采取某一种的策略，达成某种不公开的协议，令到华为为某种制裁或者盗窃知识产权指控支付某一种的罚款，以达成和解。但是他同时认为华为案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在美国很多人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认为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因此他们会抗拒任何对华为的妥协。 葛毅豪是最近美国两家智库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和策略学院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心发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路线修正的经济部分的主要撰写人之一。他认为特袭会产生的美中贸易协议最后不可能以美国赢中国输的姿态出现，因为这样将会使到习近平回去难以向他的同事交代。葛毅豪又认为，虽然习近平会要求特朗普在华为案上面表现出一种松动，但是中国最终得到的东西可能是特朗普做出逐步减少加征关税的某一种安排，这样习近平回去就可以说他们面临美国加征关税现时虽然不能够一次性的取消，但他们获得了逐步减少的明确的途径，贸易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曾经代表奥巴马政府参加 TPP 谈判的卡特勒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包括四个方面：采购清单、市场准入、结构性改革和执行机制。如果中国仅仅表示要购买更多美国的产品，当然值得欢迎，但并不能够解决双方间存在的根本的问题。毫无疑问，第三和第四个领域被证明是最难以取得进展的。卡特勒又指出，结构性改革中最显著成果将会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的机制，原因之一是中国本身亦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你会看到更多的执行措施，看到在专利法和贸易保密法方面的更多的动作。卡特勒又说，中国正是召开两会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会议，中方可能会就美方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主动利用这些会议宣布一些改革的措施，以显示这些并非因为美方的压力。卡特勒又表示，强迫性的技术转让是谈判中进展最为缓慢的问题，美国要求中方停止这样的做法。他又认为双方至少可以就投资或者合资条件之中不能够提出与中方分享技术的要求达成一致。卡特勒又表示，国企补贴亦都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就透明达成共识，令到美方了解在哪些领域有补贴，并且在纸面上同意美国公司亦都可以参与这些补贴的项目，但是总体不会看到显著的进展。卡特勒又说，在执行机制上面，美国会保留单方面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权利。葛毅豪表示，美国在形成对华政策方面，尤其是在注重战略竞争对手方面，有四股力量在这里起到作用。第一，国家安全建制派，他们强调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的威胁，关切中国快速提升的高科技，要压制中国的高科技，尤其是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技术，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尽可能地围堵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第二，贸易强硬派，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工业基础造成巨大的问题，强迫性的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对国企补贴，因此美国需要迫使中国政府改变它和美国做生意的模式，以使到它更符合由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创立的传统游戏的规则。它们的重点是要中国作出长远的经济结构性的改革。第三股力量是以财政部长鲁钦作为代表的商界的势力，极为关注美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准入，这些与结构性改革有联系，认为中国的政策导致美国公司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进入中国的市场，或者根本进入不到，但是他的动机是最大化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能力。葛毅豪表示，国安建制派和贸易强硬派从某种程度上面并不鼓励美国公司到中国做生意，他说他们有着某种脱欧议程，他们的逻辑是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接触或者对美国跨国公司有好处，但是对美国的工人和经济是未必。第四股力量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葛毅豪说，在意识形态上他并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派，他更加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的优势。葛毅豪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现时都有着迫切达成美中贸易协议的各自的原因。特朗普需要目前就和中国达成协议，在国内他有很多的麻烦，他需要赢，他需要显示他对中国的施压取得了具体的成果。过去几个星期大家看到他不断地说他们需要协议，现在就需要，他不能够等到所有结构性问题都解决，他接受 现时大家都能够取得的进展。习近平有着同样急于达成协议的动机。郭毅豪又说，中国经济放缓主要不是因为贸易，而是因为国内的问题。所有分析显示，上半年很困难，下半年会好一点，因为现时允许信用流动更为自由。从习近平的角度，达成协议非常之好，没有新一轮关税的压力，可以给予他一些空间来到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等到年底中国经济有所好转，可以给他在和美国谈判之中有更加强的地位。所以现时特朗普和习近平都有很强的政治意愿来到达成美中贸易的协议，放弃一些东西以达成协议，以换回一些时间。郭毅豪补充说，但是卡特勒认为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在由特朗普总统最后拍板的情况之下，任何不可预见的发展都不能够排除。以上两位专家的评论出自该日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美中贸易达成或是打不成的协议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华为公司准备在德克萨斯州提出诉讼，控告美国政府禁止联邦机关使用华为的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华为准备在他的美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德州东区提起诉讼，预计将会挑战美国去年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之中的一项条款。这项条款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美国认为华为的设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呼吁其他国家亦都不要使用。美国司法部今年一月公布了对华为公司以及他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起诉书，指控华为多年来企图窃取商业机密，妨碍刑事调查，并且逃避美国对伊朗经济的制裁。华为和他的两间关联企业3月14号将被传讯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法院出庭。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些是他们试图改变有关华为罪事的一种努力。过去几个月以来，华为加大了公关的力度，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罕见地频繁接受中国和西方的采访。在上个星期，华为在《华尔街日报》上面刊登整版的广告，对美国人说，不要相信你听到的一切。华为公共以及政府事务部总裁陈黎芳在广告的公开信当中邀请美国媒体参观华为的园区，以澄清美国政府制造误解。在这个之前，华为还在新西兰和德国投放广告，试图改变华为在西方的形象。上个星期五，加拿大司法部发表声明，批准正式启动孟晚舟案的引渡的程序。孟晚舟将在这个星期三在温哥华的听证会上面出庭，届时将会确定接下来引渡听证的日期。整个引渡过程可能将会长达数个月甚至数年。孟晚舟的律师表示，已经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民事诉讼，控告他们严重侵犯孟晚舟的宪法权利。纽约时报说，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华为可能会起诉说国会授权法案之中的相关条款是一项剥夺法案。这种法案是指一项立法行为在并没有审判的情况之下，单挑出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予以惩罚，而宪法禁止国会通过这类的法案。纽约时报说，华为预计在这个星期宣布是否提起诉讼。古举伦又说，他认为在法律上胜诉的概率不是很大，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政府有很广泛的权利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到监管企业。纽约时报又说，华为的做法令人联想到两年前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当时美国官员亦都担心卡巴斯基有可能被用于搜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随后国会在开支法当中写入了禁用条款。卡巴斯基向美国法院两次提起诉讼，但是都以法院不如受理结案。不论华为是否起诉美国政府或者起诉之后的结果如何，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的中国企业享受到的权利，在美国的外国企业根本无法享受。 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古举伦又说，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美国公司不可能去中国法院起诉中国的政府，他们亦都不可能在中国的报刊上面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所做的决定。华为是在利用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司法、政治和媒体制度发起反击，而这些是美国公司没办法期望在中国做到的。在美国的中国公司或者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有时候具有优势，他们拥有比在中国可能拥有的更多权利和能力来挑战政府。中国星期一宣称，在12月拘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等两位加拿大人从事窃取窃探情报的侦办工作取得重要的进展。当局说，办案部门将根据案件办理的情况适时启动下一步的司法程序，并且称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康明海等人的各项合法的权利都会得到充分的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与日本在安保事务上进行对话，而日本外务省则做出冷淡回应。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反应是台湾政府意料之中，并不会影响到台日实质上良好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报道。在与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的专访中，台湾总统蔡英文讲，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会在防御和网络安全方面和日本进行高级别的安全对话。他亦表示愿意和日本加强合作，以对抗来自中国不断上升的威胁。据中国官媒报道，日方在回答中方媒体问题时候说，日方对于蔡英文的诉求不予考虑。中方媒体仲话，日本表示会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同台湾维持非政府间的事务关系。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有收到日本方面的讯息，表明他们回应了中国的询问。不过，他表示台湾亦会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外交努力。他话：，
那么我想政府针对日方的回应，我们已经收到日方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哈。那么持续的一如刚刚
李宪章说，针对日方的回应，他们已经收到日方的相关信息，这样持续的这一部分一直是他们努力的目标，亦会持续和日方透过各种管道进行深入的沟通和对话。他们希望能够不单止只有日本，甚至其他理念相近的区域内国家都能够正视这个问题。他说的问题指的是两岸局势和印太地区目前的状况发生改变。蔡英文在较早前的专访中指出，日本和台湾在很多方面都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包括中国的军事威胁。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登及指出，日方的冷淡回应应该是在台湾政府意料之中。他说，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中关系有所缓和。今年对于
张登及说，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日中关系有所缓和。今年对于安倍首相来讲，国内的宪政改革还有日中关系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一年。因此在他看来，蔡英文的讲话更多是立场和意向的表示，并不期待短期内得到日方正面的答复。同时他说，蔡英文亦借此鼓舞台湾民众，特别是民进党支持者，要对政府外交怀有信心。张登及教授亦指出，一直以来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实质上是不错，并不会因为日本这一次的回应而转坏或者是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亦就此发表社评，认为蔡英文此举是为了选举连任孤注一掷，接受外媒专访强调来自中国的威胁，而激起民愤，争取政治同情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报道。波兰和他的邻国最近几日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前反共地下抵抗运动的士兵。而战结束后，共产党政权在波兰执政后，针对共产党和苏联的大规模地下抵抗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段过去被当局掩盖鲜为人知的历史，现在日益受到波兰社会重视。波兰几年前专门为此特别设立国家纪念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星期一举行了一部描写波兰地下运动二战后反抗共产党政权电影的首映礼。在3月3号星期日，为了纪念当年和共产党政权斗争之中牺牲的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在维尔纽斯市举行了长跑活动。波兰驻立陶宛大使多罗舍夫斯卡亚3月1号星期五率领使馆高级外交官向维尔纽斯郊外的一处墓地献了花圈。这一处墓地之中埋葬着维尔纽斯地区最后一名波兰地下抵抗力量士兵的遗骸，他在1945年和苏联内务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多罗舍夫斯卡亚说，波兰外交官正在这个波兰邻国积极寻找其他地下抵抗运动战士的遗骸和埋葬地。3月1号是波兰的国家纪念日，专门纪念二战结束后波兰地下抵抗运动反抗苏联和共产党政权活动中牺牲的战士。波兰总统杜达当日在华沙的总统府向一批仍然健在的地下抵抗运动的老兵以及研究和传播这一段历史的人士颁发了勋章。波兰国防部长和军方高级将领当日向华沙的一个军人墓地献花圈纪念抵抗运动的战士。波兰总理和文化部长当日参加了位于东部的奥斯特罗文卡市抵抗运动战士纪念馆的员工典礼。波兰文化部长说，这个是波兰第一家类似的纪念馆。波兰很多地方的教堂当日亦都为此举行了纪念弥撒。很多波兰城市组织了纪念音乐会和展览等活动。在一些活动中还特别宣读了当年参加抵抗活动的战士的姓名。在波兰的另外一个邻国白俄罗斯，在邻近双方边界的白俄罗斯西部城市雅夫卡威斯克等地，当地的波兰侨民在3月2号星期二和3月3号星期日组织了纪念长跑活动。参加者身着着为此专门印制的白色恤衫，恤衫的正面印着有当年共产党政权战斗的波兰地下抵抗运动战士的照片。白俄罗斯媒体说，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举行类似的活动。很多参加者都表示，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为了自由而牺牲，但是他们过去从没有听讲过类似的故事。波兰媒体说，过去两日有数万人参加了在世界很多城市的长跑纪念活动。这些活动由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和波兰自由与民主基金会组织发起，目的是要永恒纪念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反共和反苏英雄。在一些纪念长跑活动中，组织者特别将长跑的距离设定为1963米，用这个象征性的数字纪念最后一位牺牲的地下抵抗运动战士。1963年秋季，最后的一名地下抵抗运动战士弗朗采克在与波兰共产党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波兰议会2010年开始讨论，随后通过专门法律纪念地下抵抗运动战士。在2011年2月，当时的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正式签署命令，将每年的3月1号设定为可恶的战士国家纪念日。选择3月1号是因为在1951年的同一日，华沙一间监狱处决了7名地下抵抗运动战士。波兰外交部几日前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之所以称为可恶的战士，是因为在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直到1989年波兰重新恢复独立之前，地下抵抗运动被认为是犯罪活动。那一些战士亦被称为罪犯，他们受到各种的迫害，即使他们曾经参加过反纳粹抵抗运动，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仍被虚假指控和诬陷与德国法西斯合作。波兰外交部说，反对共产党的波兰武装地下抵抗活动在1943年开始，到1945年达到高潮，参加人数最多时能够达到20万人。抵抗运动的士兵不单止在战斗中牺牲，很多人亦都死在监狱中，不少人被关入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更多人隐姓埋名，直到波兰民主化，共产党政权垮台才公开自己的过去历史。波兰外交部说，虽然共产党政权尽一切可能隐瞒反共地下抵抗运动历史，企图抹去那一段的记忆，但是波兰人没有忘记可恶的战士， 到九十年代时，呢一段历史再次被公众提起同研究。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话：苏联红军二战之中进入波兰击退德国法西斯后，曾经同德国纳粹战斗的波兰抵抗力量开始调转枪头同红军战斗，但是这一段鲜为人知，波兰同苏联共产党当局都极力掩盖这一段的历史。
тщательно скрываем сейчас свед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после войны。
伊克洛夫话：直到而家，呢一段历史喺俄罗斯亦都被极力掩盖同不提。喺二战末期同结束后，苏联红军当时与波兰抵抗力量爆发咗好多嘅激烈战斗，大规模嘅激烈战斗持续咗一两年嘅时间。波兰嘅武装地下抵抗活动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末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喺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安全公司披露中国黑客组织细节，美韩宣布取消军演，学者认为此举侵蚀美国在东北亚地位。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在美国成立，希望促使特朗普政府聚焦人权。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披露了一个中国黑客组织的最新细节，该个组织被指由政府支持，目标是在于增强中国的海军实力。火眼公司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指出，这个被称为是 APT40 的组织至少是从2013年来是开展了网络攻击，主要的目标是工程、运输以及国防领域的美国公司。该个组织仲瞄准了专注于海事问题的大学研究部门，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同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愿景有关。该公司表示高度确信 APT40 由中国政府支持，理由是该个组织选择目标的方式。而此外，该个组织使用的恶意软件亦都是同被截获的其他中国黑客行动当中使用的软件是趋同。据多家的媒体报道表示，中国同美国即将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而特朗普总统表示，协议必须要包括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这种行为通常是通过网络攻击来实现。中国否认窃取任何商业秘密。报告仲指出，该个组织继续追踪中国的传统目标，包括是试图获取同东南亚选举组织有关的情报。研究人员说，这些行动可能同中国向南中国海的争端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美国同南韩宣布取消两次年度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取消同南韩的军事演习将会为美国节省数亿美元。他仲表示，这些开支并没有获得南韩方面的补偿。特朗普仲在推特上面说，取消演习降低了同北韩的紧张关系。目前仲是不清楚结束军事演习的消息是否是同特朗普以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星期在河内会面的时候无法达成无核化协议有关。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表示，决定取消军事演习是一个错误，他认为这个错误侵蚀了美国在东北亚的地位。由多个不同宗教信仰团体及人权组织组成的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在3月4日在美国正式成立，他们希望藉着是联盟的力量敦促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政府压制宗教人士的行为采取有力的行动，包括藏人、维吾尔族人以及法轮功在内的十多个宗教以及人权团体的代表聚集在美国国会宣布启动促进中国宗教自由的联盟。维吾尔族人权代表葛瑞夫说，特朗普政府必须要对在维族地区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公民力量的代表韩连朝则是说，中国政府正在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对公民进行全面监控。他呼吁美国商务部确保美国公司不要向中国政府出售先进的监控系统。刚刚接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席会议的麦戈文议员到场欢迎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的成立。他表示，美国政府过去是没有针对北京迫害宗教团体采取足够的行动，并且誓言会努力争取美国对华政策更多注重人权。麦戈文是2017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倡导者。 中国河北省人权律师卢廷国因为发起联署，准备向今年的两会提出修宪提案建议，近日遭到司法局的人员带走被失踪，引发外界的关注。据维权网等消息说，石家庄标志律师所的卢廷国律师在3月2日被市司法局一位姓邢的人带走学习4-5日之后，就与外界是失去联络。有卢廷国的友人证实，经知情人士得知卢廷国律师是因为发起修宪提案建议书的联署，中国人权律师3月4日在推特上呼吁外界的关注。强大的龙卷风吹袭了美国南部各州之后，阿拉巴马州当局仍然在寻找生还者，龙卷风造成了至少23人死亡。根据当地政府表示，在东南部爆发恶劣天气期间，至少发生了两次的龙卷风吹袭。阿拉巴马州的里县的警察局琼斯在星期一表示，目前仍然有数十人失踪，而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伊佛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州政府并且向灾区提供援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国对华为 5G 技术抵制来自对中国政权的不信任。即使华为公司一再保证该公司的科技产品不会被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通讯基础设施构成安全风险，但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界对中国政权的极度不信任是美国不肯为华为放行的根本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执行主任、小布殊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韦德宁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 5G 技术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在目前美中两国互不信任的气氛之下，美国决策者对华为的安全性极为怀疑。韦德宁坦言，美国政府至今未有拿出华为和中国情报机构合作的证据，但他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要求华为这样做。韦德宁说，并不难看出北京可以如何运用华为，大家都已经听讲过中国的各种法律要求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合作，华为律师声称这些法律不适用于他们。他认为华为这种讲法很难令人信服。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迈克加拉格2月28日对记者说，要意识到华为、中兴这些公司是中国共产党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他们对这些公司在有多大程度上面能够渗透到美国的国内产业感到非常之担忧。加拉格是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运输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委员，他在2月28日在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的讨论之中，在华为问题上面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国政权的质疑。加拉格又说，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共产党的起源有关，它是一个影响力组织、一个情报组织、一个在中国境内成功发动叛乱的组织。今天的很多最高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基本上都是中共建立之初的时候的间接情报能手的仔。他又说，因此不应该被大家感到惊讶的就是，中共不单止试图通过技术在国内实行全面社会控制，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各地试图出口这种程度的控制、影响和腐败。如果大家不赢得这一场的战斗，将会为了保持领导地位苦苦挣扎。不过亦都有一些美国业界人士认为，美国在否定华为的时候一味以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作为依据，很难令到这场事关经济和安全问题的讨论提供建设性的意义。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亚洲政策高级总监纳奥米威尔逊星期一说，只是说因为是中国所以是威胁，这样说在全球经济之中是不够的，而且在大家希望看到美国如何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进展，并且在未来和中国竞争的时候，这样说亦都没有指导的意义。分析人士建议，美国的军事外交和情报机构应该在 5G 建设问题上面建立反应的机制，和私营科技企业建立有效的沟通的关系亦都极为关键。同时在此起彼伏的负面消息的困扰之下，华为公司开始展开公关的反击。2月28日，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媒体，他们的记者纷纷晒出一份来自华为的采访的邀请。《华盛顿邮报》记者乔什·罗金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贴出了华为公司电子邮件的全文， 呢封邮件写住话，华为邀请包括罗金在内嘅一批重要美国记者喺3月18日到华为嘅深圳园区参观最近先至对媒体开放嘅实验室。记者将有机会同华为高管会面，参观生产线以及讨论华为喺美国面临嘅挑战。邀请函又话，如果你可以接受无需付款嘅旅行，华为将会为你支付机票、酒店、餐饮等费用。罗金在推特上面说，这些是绝对不得的，任何收了华为钱的美国记者都应该感到羞愧，并且应该受到谴责。纽约时报记者安娜斯旺森就在推特上面透露，华为经由中国大使馆向他和他的同事发出了这份采访的邀请。美国国会参议院加拉格说，他敦促所有美国的记者，所有同联邦政府有任何关系的人，拒绝任何参观华为访问中国的免费旅行。好明显，他们提出了一个议事日程，这些不单单是华为公司的议程，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议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获得下一代科技领先地位的全球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加大竞争力度，最近宣布期待已久的计划，打造一个连接南部珠江三角洲、规模巨大的技术、研发、金融和创新中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分析人士说，该计划的可能性和挑战既具有挑战性，亦充满希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项计划是打造一个特大城市，与曾经诞生谷歌、面书和苹果公司的美国科技中心硅谷竞争。硅谷人口310万，面积121.4平方公里，但是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将九个大陆城市和香港以及澳门相连，整个面积达56,000平方公里。中国官方媒体称，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大约7,000万，具有驱动中国经济的经济实力，更加不用讲世界了。这一项计划最近宣布，预计它将是在本月北京召开两会上的一个热点题目。根据该计划，每个城市将侧重一个强项，例如香港将侧重金融、澳门旅游、深圳创新和技术，广州将成为门户和物流中心等等。这个计划并不一定耳目一新，40多年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南部城市，珠江三角洲历来是中国一些主要公司的发祥地，从通讯行业的华为到互联网巨擎腾讯，以及很多其他技术和制造业企业。
It's a natural evolution of economic growth, growth engine. If you really look at history, in China, a lot of kind of top-down plan.
欧洲企业战略咨询公司合伙人徐俊华，这一项计划是经济增长和增长引擎的自然发展。他说，如果你仔细地审视中国的历史，很多从上而下的计划总是得要有些人从下而上的支持。很多经济活动已经在那里出现，然后再制定一个全盘计划，首先得到官方的认可，然后推动，继而进一步加速发展。徐俊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在努力向产业价值链上游发展。这一项计划的目的正是要推动该区域下一波的发展，无论是制造电动车、发展金融服务还是通讯。这一项计划亦都目的在推动该地区的投资，因为进入中国的外资正在减少。徐俊说，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落实这项计划。这项计划将连接三个不同的司法管辖体系，和中国另外两个特大城市项目相比，北京、河北和天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上海附近的扬子江三角洲整体发展计划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计划独具特色。
And we just don't know, well, whether how effective the grand top-down grand plan will guide.
徐俊话，佢哋唔知道从上而下嘅呢一项宏伟计划喺指导好多城市层面嘅独立发展力量协调同成功方面效果将会如何。在涉及推动技术进步的投资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资金充沛，不过很多时候这个会导致在技术发展和投资方面的重叠，从而造成过剩。
Each city on its own doesn't have anything new. The biggest challenge and the biggest beauty, if they can put it off, is
南筹亚洲合伙人黄齐元说， 从呢一项宏伟计划嚟睇，每个城市嘅发展计划冇任何新意，最大嘅挑战同最美嘅蓝图，如果佢哋能够成功嘅话，系将呢一啲城市都连接起嚟。该计划能够达到呢一个目的嘅一个途径系，唔单止要去除有形嘅屏障，而系要确保人员、信息同资金嘅流动。中国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克服一啲有形嘅障碍，如建设高速铁路，将香港同广州以及深圳连接起嚟，以及中国最近建成通车嘅长达55公里嘅港珠澳大桥。但系其他一啲嘅障碍可能会系更大嘅挑战。
But I think it's really the system, the 制度 barrier. That is the challenge. If they can really pull it off, there will be a
王齐元话，佢认为制度嘅障碍先至系最大嘅挑战。如果佢哋真嘅能够成功，长远嚟睇，呢个将转化为巨大嘅效益同协同作用。同时佢话，我哋唔能够低估社会同政治层面嘅挑战，因为我哋讨论嘅系人嘅因素。王齐元最后话，一个系共产党国家，另外一个是社会主义，虽然他们讲的是一国两制，但社会制度仍然不同。美国之音的报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经过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的中国爆发了饿夫遍野的大饥荒，导致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官方对这段历史持回避态度，将这一场非战争时期罕见的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爆发六十周年之际，一批关注中国大饥荒的人士呼吁中国当局正视这段历史，建议在河南信阳或者甘肃甲边沟建立中国大饥荒纪念碑，为遇难者默哀，呼吁反思这段历史，悼念死于大饥荒的千万同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专家学者经过研究指出，这一场大饥荒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当局一方面过度征粮，一方面封锁消息，禁止逃荒，加剧了这一场饥荒。在河南信阳尤为突出，由于缺乏食物，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位于甘肃的甲边沟农场当时关押了3000多名右派，这些右派大部分死于饥饿和非人道折磨，如今少数幸存者以及后代悼念亦被当局阻止。旅美作家王平和一些大饥荒幸存者时常在社交媒体上探讨掩盖大饥荒真相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恶劣影响，希望还原历史，正本清源。王平说，1958年中国爆发大饥荒，到1962年基本结束，至少有3600万同胞饿死。五年大饥荒成为我们中国人心中最大的痛，永远的痛。五年大饥荒开启了我们中国杀荒文化，大规模深入人心，无孔不入。至今60多年，大家见怪不怪，无可奈何，欣然接受。从1958年开始流行虚报产量，当时水稻的产量虚报到某产20万斤，小麦某产12万斤，甚至还有一流的科学家发表文章支持这种观念。到后来是饿死人，不能够说饿死，必须报病死，明明是五年大饥荒，讲成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几个老同学在一起向政府通过一个公开信的形式，提出所谓三个诉求，中国人民的三个诉求。第一，建立中国大饥荒纪念碑，碑的具体地址我们建议设在河南信阳或者是甘肃酒泉甲边沟。第二，希望政府确立中国大饥荒纪念日，建议定在清明节。第三，解禁杨继成的著作墓碑。咁样六十年前嘅死去3600万农民嘅生命有几重大？通过建立大饥荒纪念碑，通过确立大饥荒纪念日，通过解禁杨继成嘅著作墓碑，我相信对中国嘅精神领域嘅建设，对中国传统文化嘅发扬光大，会有非常大嘅作用。而杨继成就话，大饥荒严格嚟讲系1958年冬天就开始，58年嘅粮食好多好多，多得不得了。当时话某产1万斤，某产7万斤，开玩笑。毛泽东相信粮食多咗点样做嘅问题，多食啲啦，要综合利用粮食。所以老百姓以为粮食多咗点算，农民就放开斗壁就食，食咗2个月之后就放开斗壁食，做咗2个月就冇粮食啦。 因为共产党有的是粮食，所以食完就没有粮食。到1958年冬天就开始大饥荒，1959年春天就大量饿死人。而王平就说，完了之后事情都在完了之后，每次演讲他提到大饥荒，几乎每次落嚟的时候都会有个领导来找他，王老师，饿死人的事就不要提了，我们这个年岁的人50后60后都是从大饥荒过来，从小就有挨饿食不饱肚的经历，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碰巧是保城市，牺牲了农村，他们的死某种程度下帮助了我们存活下来，我们生存了，我们欠这3600万农民一份良心，我们不能够忘记他们的死。中国大饥荒的零点是信阳，河南信阳1959年的春节前后短短4个月死了105万人，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很多村庄全部都死了，绝户团就不用说了，成百上千家绝户的村庄，一个村庄完全死就不是少数，当时中央是派李先念去解决，当时有个说法是李先念同志在西路军那么惨，死了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有流眼泪，但是在信阳李先念是双泪长流，一个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信阳饿死的人并不是没有粮食，所有的仓库都装得满满的粮食，老百姓都饿死在仓库的门口，都不起来造反，没有人去抢仓库，当然实际那几年其他各地抢粮食的情况还是很多，成几十上百都有，但是当时在信阳老百姓真是非常非常遵守法纪，没有人宁愿饿死亦不去抢粮食。有一个作者叫做杨显卫老先生，他的书叫做《夹边沟几实》，当时3000右派关在夹边沟的一个炉改场，大饥荒之后好像是饿死了2500人，全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最后在里面惨不忍睹，人食人，很多人食人肉生存下来，特别特别惨。杨显卫老先生每次同人讲课都会是痛哭流涕，你可以想象一个80几岁的老先生倾注心血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我们真的不会忘记，3600万太多了，手拉手地球赤道可以整整齐齐围住地球赤道转一圈，3600万人。我不知道能不能够邀请你，邀请所有碰巧看到这个视频的华人同胞观众听众，大家一起做一个36秒钟的静默，我们没有仇更没有恨亦没有埋怨没有哀伤，我们不要求追究责任，我们不追求任何人的责任，因为大饥荒所有重大责任的人都已经作古，我们只要求承认3600万人饿死的历史事实，等我们用真实的祈祷来静默这36秒钟，36秒钟，每一秒钟代表100万逝去的生命，代表我们对每一个逝去生命的感恩和缅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斯里兰卡每日镜报3月1日发表题为《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不是中国制造》的文章，文章中称斯里兰卡的债务偿还问题与中国贷款几乎无关系，中国的贷款大约只占斯里兰卡外债总额的10%，而且60%的中国贷款都属于优惠利息，它的平均还款期限都在15至20年。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过去10年来斯里兰卡是国际商业借贷市场上的过度举债，包括主权债券、定期融资工具以及外国持有的金边证券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文章的作者之一斯里兰卡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贾亚苏瑞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的数据来自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和斯里兰卡政府的外部资源部。实际情况就是，中国的贷款只在斯里兰卡的总债务以及目前的还贷义务中占很少一部分。贾亚苏瑞亚与另一位作者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所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室执行主任维拉孔博士在文章中写道，斯里兰卡自2007年发行了5亿美元的国际主权债券，至2018年已经累积了153亿美元的债券。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单止使好像斯里兰卡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下降，亦都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廉价借贷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面对选民的不断上升的预期， 历届斯里兰卡政府无力吸引非债务资金创造资本流动性，无法提高生产力并实现可持续增长，因而只能够依靠廉价的债务市场为政府财政和经常性账户赤字提供资金。今日他们国家陷入了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即不断增加借款来支付过去的债务和填补赤字。斯里兰卡确实面临着债务危机，但是这个与中国的贷款关系不大。外界所传的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中国贷款而割让港口的讲法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斯里兰卡面临的债务问题是在这种不断增长昂贵的外部借贷环境下，如何避免违约，如何履行国家对国际投资和商业借贷方的义务。2019年，斯里兰卡面临创纪录将近6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但第一季度就需要支付26亿美元。文章称，由于外资储备低和融资市场收紧等原因，政府不得不努力想办法筹措资金履行还款义务，向外租赁汉班托港是寻求现金并降低储备资金压力的策略之一。两位经济专家的文章并非斯里兰卡国内第一次澄清中国贷款与本国债务危机之间关系的声明。今年1月中旬，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机构维泰研究所曾经发过类似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贷款在斯里兰卡全部外债中占比例不到 15%， 而且具有较长的偿还期限。中国贷款不是斯里兰卡陷入目前债务陷阱的主要原因。亦是在1月中旬，路透社曾经有报道，中国银行同意向斯里兰卡提供新的3亿美元贷款，并可能将贷款额度提升至10亿美元。斯里兰卡澄清中国贷款并非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同中国银行的新贷款几乎同时发生，导致外界有所猜测。斯里兰卡方面的表态是否是中国新增贷款的附加条件？记者就这个问题向斯里兰卡有关人士发出邮件问讯，至发稿之时仍未得到答复。不过贾亚苏瑞亚教授认为，将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视为中国债务外交的例子并广泛流传，这个与国际政治有关，而并非斯里兰卡的实际情况。他对记者表示，除了中国银行的贷款，斯里兰卡亦都在寻求借入更多的低息资金，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和印度的储备银行洽谈。据他所知，斯里兰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印度储备银行答应和他们进行货币互换。目前按照本地媒体的报道，斯里兰卡央行行长已经表示，斯里兰卡很有可能还要靠发行更多的国际主权债券来筹措资金。贾亚苏瑞亚教授认为，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获得外资的途径正在变少，这个使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资金更具吸引力。不过这个亦都意味着，在全球性和地区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将更加难以安全地驾驭新的融资环境。贾亚苏瑞亚教授所提及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斯里兰卡人确实是感同身受。近年来曾经很少被外界关注的斯里兰卡屡屡因中印角力、印度洋、印太战略等大国地缘政治叙事而被提及。在斯里兰卡人看来，外人所描述的故事总是站在外人自己的立场上，而斯里兰卡自己的诉求却往往被忽视。2月中旬，一些斯里兰卡工商业人士和学者在首都科伦坡举行了一场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建立斯里兰卡自己的行事准则。据每日镜报报道，与会者达成的共识是斯里兰卡不应受西方媒体的影响，亦不要被中国的讲法所左右。斯里兰卡应该更多的关注自己政府的责任，毕竟斯里兰卡政府要对与中国企业所签署的各种协议负责。会议的主要嘉宾之一维泰研究所主任艾比辛格在发言中指出，他们过于依赖西方告诉他们听的事情，对于一带一路大多数西方的报道都是负面的，而那些来自中国媒体的 或者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报道又总是正面的。斯里兰卡需要有自己的叙事。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